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2章。在分享42章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约瑟的苦难。在41章的第14节，那里提到说，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监狱这个词在40章和41这2章圣经中总共出现6次，其中在这个地方，也就是41章14节这里提到的带他出监，原文并不是用的监狱这个词，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坑。这个地方所用的坑与37章的20节，也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扔在坑里，采用了同一个词。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的用词突然改为坑？是不是有意要让我们把约瑟的苦难从第一次扔到坑里与今天出监，也就是出坑，把这2件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期间有13年，可这13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就是约瑟的苦难。在约瑟经历这长达13年的苦难中，基本上有3个动作。第一步就是他哥哥们把他扔到坑里，第二步就是卖到普提法家里，第三步就是被陷害入狱下到监里。从这3步，我们联想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在使徒信经当中就表达了3步，意思是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就是主耶稣基督降卑的最重要的3个步骤，也就是从约瑟身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苦难的影子。如果圣经确实有此用意，那么我们就要把约瑟的苦难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样我们再来思想诗篇105篇16到22节，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那么诗篇105篇16到22节就把约瑟的一生全部做了总结。在前面创世纪37章我在讲约瑟被卖的那一段，就引用了诗篇105篇的18节，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在讲创世纪37章的时候，我引用这一节经文是应用在约瑟被卖的时候，是将他捆锁交给伊什玛利人。如果我们没有把约瑟的苦难从第一次下坑到他出监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诗篇105篇的18节就是单单指着他进入监狱说的。好像105篇的17、18节讲了2件事，一，他被卖为奴，二，被诬陷下监。但是105篇18节所说的脚镣啊、铁链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论是37章被卖的那一天，还是被诬陷下监，在创世纪里面都没有提到脚镣、铁链。并且根据考古资料也可以证实，在那个年代似乎并不存在什么脚镣、铁链，这只是后来的人在写诗篇的时候，相当于在解读创世纪，采用了当代的人所使用的词脚镣、铁链。因此诗篇105篇的18节就可以用来提示我们，他是如何被他的哥哥们被卖为奴，应该是被绑去的，否则的话，当年的约瑟17岁，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那些生意人将他带走。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似乎是单单指着下监，但从约瑟的苦难这一个整体性来看，诗篇105篇的18节应该是描述约瑟所受的苦难这一个整体事件所讲的。另外在创世纪40章的第15节， 也就是约瑟对那九正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接着那个话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四十章的十五节所用的这一个监里也是坑里，表明约瑟是把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始于他的哥哥们把他扔在坑里，结束于从监牢里出来。而其他四个地方采用监狱的时候都不用坑里，而是用监狱，比如四十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节以及四十一章的第十节，他就实实在在的采用的是监狱。因此我们就从坑这个词来看约瑟的苦难这一个整体性事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十二章。
对四十二章很难总结几个重点，因为每一小段都是一个重点，并且环环相扣。为此我对四十二章也给大家捋出十个小点，好让我们对这一章圣经能够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路。第一，从一到五节我们看到迦南地也有了饥荒，可是雅各的儿子们并没有积极的前往埃及涤粮，而是在老雅各再三催逼下他们才动身前往埃及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何属灵的教训呢？至少可以让我们想到，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常常懒惰，总是不肯顺服主做主的工，总是被主借着教会以及各种外在的方式鞭策我们、驱赶我们，才会被动的顺从主。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被驱前行的人，而不是一个主动顺从主的人。尽管我们在饥饿干渴之时甚至都没有主动的去寻求主，而是被主鞭策才来到他的面前。第二点，也就是六到九节，当约瑟的哥哥们随着迦南涤粮大军一同前往埃及，他们到了埃及的时候，特别是第六节，那里写着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从这件事情一下子就让我们想到了二十年前约瑟所做的那两个梦就这样应验了。因此神向约瑟所启示的梦得以应验，越发坚固了我们的信心，确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拯救了我们，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并且应许说还要再来。就这一件事情也越发加增了我们的信心，因为他如何向我们启示，事情也必如此成就。第三点，也就是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为什么圣经说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因为在上一章，也就是约瑟为他的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大儿子叫马纳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也就是说，当约瑟做了宰相之后，他只是确信了上帝对他所启示的那两个梦应验了，而没有太多的关注在梦中所说的他的兄弟们都要向他下拜，星星、月亮、太阳都要向他下拜。也许他忽略了这一个启示，仅仅关注的是神应许他做王的这件事情成就了，他还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只等到雅各带着全家住到埃及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神是提前差他到埃及，为的是保全以色列全家的性命。但他在这个时候似乎是认为神的话应验了，就忘记了父家，忘记了神在那个启示当中乃是为了叫他拯救以色列全家的。所以当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那梦中的一些细节，因此他就说你们是奸细。第四点，也就是九到十五节，在这一段当中，约瑟反复地强调说他们是奸细，而他的哥哥们就为此辩护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奸细。为什么约瑟要说他们是奸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审判官说你犯了什么罪，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一定是为自己辩护说我是被冤枉的。当你为自己辩护是冤枉的同时，一定会说出许多实情来，要证实这是被冤枉的。约瑟总不能问说，你不是兄弟十二个吗？另外两个呢？这样问显然不是一个智慧人。像约瑟这样的智慧人自然要这么问，你们是奸细，然后剩下的事儿呢，就让他们自己主动为自己辩护，这样自然就会把他们所有的家庭关系、家庭情况一一招来。而这个一一招来，对约瑟来讲，借着兄弟们可以了解目前他们的家庭情况，尤其是他所关心的他的父亲雅各，以及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这样他就可以对整个家庭这20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和变化，就可以借此有所了解。第五点，也就是16-17节，当约瑟了解了家庭情况之后，接下来就想进一步看看他们对之前所犯的罪如今有何认识，同时也是想引领他们向上帝认罪悔改。所以在16-17节，约瑟就提出一个建议说，为了证实你们的话是真实的，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扣在这里，让一个人回去把便雅悯带来。按道理来讲，如果他们是奸细，得不到信任的话，应该是全部扣下才对的。但是约瑟还允许一人回去带便雅悯，也就显出了他满有基督怜悯的生命。第六点，从18-19节，圣经说，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他现在清楚地表明了他是敬畏上帝的，因此在三天前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回去带便雅悯，其余的全部扣下。而在三天后他说，一个人扣在这里，其余的人可以全部回去。借着这样的一个转折，是不是就让他的哥哥们看到了这一位埃及的宰相乃是对他们大施怜悯？因此从18-19节，我们从约瑟身上就看到了神对我们这一些如同他的哥哥们一样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原来是给了我们这样的大怜悯。当他这样说以及这样做有何目的呢？保罗在罗马书2:4说，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吗？上帝用这样的怜悯爱的方式，就是为了引领罪人悔改。而约瑟今天采用的这样的方式，岂不就是为了引领他们过悔改的生活吗？第七点，也就是21节-22节，从21节-22节听到兄弟们所说的话，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学的罪已向我们追讨。看得出约瑟采用的方式已经初见成效，因为他们开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会把他们所遭遇的灾难完全的跟过去卖约瑟的这件事情紧密的联系起来，表明上帝没有丢弃他们，神的灵在他们的心里一直做工，使他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一直活在良心的责备中。这就表明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们，直到今天在异乡他地，在遇到这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心里说，而是把他们心里的那种自责能够完全的说出来，表明他们的认罪不是私下的秘密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承认他们所犯的罪。不过他们在这里的认罪啊，似乎仅仅是看到了自己所受到的惩罚而认罪，还不是看到了自己所犯的罪是如何伤了主的心，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可是圣经的启示却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也就是第八点，23节-24节，让我们看到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就说明了他的哥哥们所犯的这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实在是大大的伤了约瑟的心。而我们常常犯罪，在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罪，
可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总是想着如何认完罪之后不被主惩罚，不被主管教，是怕受责罚而认罪的。然而这个圣经却提醒我们，我们更应该为伤主的心而认罪。所以在我们真的认罪的时候，不应该像约瑟的兄弟们那样总是在管教中怕挨打而自责认罪，这价值不大，而能够体贴主的心。第九点，也就是25到28节，在24节的最后说，约瑟就从兄弟们中间就挑出了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然后让其余的带着粮食回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提醒了他的哥哥们，相当于是在他们眼前借着西面这一个演员演了2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如同他在他们眼前曾经就是这样被捆绑，被卖为奴。而今天约瑟就把西面捆绑，把他们打发回去，虽然路线是个反方向，但是表达的却是手足之情，就是这样的被彻底隔绝，以此来引导他们
为20年前卖约瑟的那罪真正的认罪悔改，
一方面引领他们认罪，而同时也蛮有怜悯，就是在他们回家的时候把粮食给了他们，同时吩咐把他们的银子全部放在他们的粮袋里。当他们在半路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也就是在28节最后说，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当他们这样自问的时候，同时也是提醒了我们，约瑟这么做又有何用意呢？他为什么要把他们的银子还要再放回他们的口袋呢？仅仅是免费不收钱而已吗？我想没那么简单。约瑟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最终是要让他们认识到，爱比金钱更重要。粮食在饥荒的时候并不是有钱就能买的。你们应该看到，你们所带回去的粮食乃是带着爱回去的，不是带着你们该得的回去的，而是带着你们不该得的回去的。要让他们认识到，这粮食并不是用钱就能买的。如果按照公平，通通都该死，而你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一切，根本不是用钱所能买的，而是所有的金银堆在一起也不能买的那来自于神的爱。最终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是让历史历代的神的儿女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应该能想得到的。因为这粮食，正如我昨天最后给大家所讲的，它完全可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因为圣经曾经说过，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希律追杀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了埃及，然后再把他从埃及带回来。在马太福音2章15节那里，圣经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既然主耶稣基督从埃及回来，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今天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滴粮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属灵的含义？因为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那生命的粮。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不就是让我们思想，金银可以买的肉体所需之物，但却买不得灵魂所需要的食物，乃是借着信心所领受的那白白的恩典。第十，也就是29到38节，当他们回到家里，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告诉雅各，然后他们说要带着便雅悯再次去滴粮的时候，雅各不肯答应，而流便却对他的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在他们一家人为便雅悯这件事情争来争去的时候，显出了他们都是因着爱。流便能够这样保证，是因为他爱雅各，爱西面，爱便雅悯，爱以色列全家。而雅各不许他们带便雅悯去，那也是出于爱。所以有时候一些现象看上去是冲突的，但是在圣灵里却是合一的。因为在圣灵里所彰显的不是形式的统一， 而是在爱中的合一。我们可曾记得《使徒行传》20章22节到23节，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0章22节到23节记载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神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患难与捆锁等待我。这就表明保罗前往耶路撒冷，那的的确确的是被圣灵感动而去的，因为圣灵差他去耶路撒冷，乃是为了让他向他的同胞犹太人为主做见证。可是当他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由于那个先知雅加布预言说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因此大家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也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而保罗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这句话也是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同被圣灵感动，一个是死也要去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是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说明什么呢？都是圣灵感动的，在表面现象中看上去一个要去一个要阻止，然而在圣灵里所显明的乃是神的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喜欢在圣经当中找到字面意思的统一性，然而神却借着在字面意思当中那冲突的经文，越发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雅各以及他的儿子们身上，为便雅悯的事情也是如此，而便雅悯非常奇妙的就是保罗的先祖，因为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法利赛人，是便雅悯支派的。在这里雅各全家为便雅悯的事情争执，显出他们彼此相爱的心来，虽然他们不是从一个母亲所生，但他们却共有一位父亲。如果他们即使不能够弟兄相爱，但至少也应该体贴这一位老父亲的心，因为在他们兄弟相吞相咬互相残杀的时候，最终所撕裂的乃是这一位老父亲的心。正如当年他们说约瑟被野兽撕碎了，这一个谎言，这一个罪行，就将雅各的心给撕碎了。从37节流便的一席话当中，让我们看到如今的流便，他向他父亲保证，宁可以自己的儿子担保，也要把便雅悯给他带回来，说明了他们确实有了悔改的心，确确实实有了体贴父亲的心，确确实实有了为爱他的老父亲而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姊妹，有一位比雅各更爱他每一个儿女的好父亲，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深深地爱着每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儿女，他深深地爱着散布在各个宗派各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儿女，盼望透过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也能够为体贴这一位天父的心而能够在主里彼此相爱。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到6节所劝勉我们的话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如果我们确信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确信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乃是散聚在各个不同的有形教会之内的，我们就应当为爱神而彼此相爱。 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借着约瑟的苦难可以默想基督的苦难，也借着约瑟所经历的，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如何能够像约瑟那样彰显基督的生命。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带着圣灵充满的恩惠和能力，像历史历代的圣徒那样，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 成为主的见证，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像约瑟那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也使我们常常带着亏欠与感恩的心来侍奉你，荣耀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